西藏宗教领袖达赖喇嘛6月18号结束对两个波罗的海国家立陶宛和拉脱维亚的访问。达赖喇嘛6月12号抵达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他在那里接受当地主要媒体采访，举办新闻发布会，在当地主要大学发表了演讲。立陶宛全国上下2月份举行独立100周年的大规模庆祝活动，达赖喇嘛这次特别在维尔纽斯的西藏广场亲手种下一棵树，象征他对立陶宛独立的支持。他还参观当地举行的有关西藏问题的图片展览。主要信奉天主教的立陶宛是宗教气氛最为浓厚的波罗的海国家，在苏共统治时代，立陶宛社会亦因此曾经遭受过大规模的宗教迫害。当地的一些知名天主教主教和神职人员曾经被大量处决和关押，这样的历史背景促使立陶宛社会非常同情藏人遭遇。苏联解体立陶宛独立之后，首都维尔纽斯特别将市中心的一个地方命名为西藏广场，显示对达赖喇嘛的支持。达赖喇嘛这次来访时同样受到一些手举雪山狮子旗的维尔纽斯市民的欢迎。在结束对立陶宛的访问后，达赖喇嘛随后访问了另外一个波罗的海国家拉脱维亚。达赖喇嘛连接在17号和18号在首都里加分别举行两场大型法会。东欧和波罗的海地区，特别是主要来自俄罗斯和其他独联体国家的信徒参加了法会活动。当地媒体报道，法会参加人数最多时能够达到4500人，其中不少人都来自俄罗斯信奉藏传佛教地区。最近几年来，达赖喇嘛几乎每年都访问拉脱维亚，在利加举办法会。时事评论人士尼科利斯基说，拉脱维亚和俄罗斯相邻，利加和莫斯科与俄罗斯其他地区的交通联系非常方便，这个使很多俄罗斯信徒能够较容易参加达赖喇嘛的法会活动。尼科利斯基说，
надо заметить, что это проблема, с которой сталкиваются сейчас все буддисты.
尼科利斯基说，俄罗斯的佛教徒非常多，但是俄罗斯又不给达赖喇嘛去访问，几乎所有的信徒现在都遇到了如何和他们的宗教领袖见面以及参加法会的问题。尼科利斯基说，这些信徒或者是被迫前往印度，或者是等待达赖喇嘛去邻近俄罗斯的欧洲国家访问时才能够参加法会活动。尼科利斯基说，俄罗斯有专门旅行社组织信徒去利加参加法会，利加法会的规模亦非常大，组织得好好，有多名至十多名不同语种的专业翻译坐在间隔中在现场同声传译。达赖喇嘛在这次波罗的海之行中表示，他特别关心保存西藏文化和语言，以及今日西藏的生态问题。他还对最近在新加坡所举行的美朝峰会表示支持，但是他认为美国总统川普在处理国际关系时应该避免情绪化举动。今年是三个波罗的海国家独立100周年纪念，达赖喇嘛说，三个波罗的海国家应该为获得自由感到自豪，即使三个国家经历了艰难时代，但是从未屈服，自由因此重返这三个国家。达赖喇嘛说，将小鸟关在笼里面不好，动物都喜欢自由，人类亦一样，如果想利用人类的智慧，就必须给人自由，否则不会有创新和创造。达赖喇嘛说，波罗的海国家以自己的历史经验证明，正义的力量永远能够战胜武力。他说，中国拥有强大武力，但是正义是藏人的一边。目前武力暂时占据上风，但是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正义的力量会更加强大。达赖喇嘛还表示，他并不介意这次访问立陶宛时没有高官会晤，因为他访问的目的是和民众接触。立陶宛、拉脱维亚两国领袖以及政府官员、议员和政界人士等这一次都没有和达赖喇嘛会面。达赖喇嘛上一次也就是2013年访问立陶宛时，立陶宛总统格里鲍斯海特曾经在总统府会晤了达赖喇嘛。那次会晤之后，中国随后对立陶宛惩罚报复。波罗的海国家媒体报道，达赖喇嘛这次来访前一个多月，中国驻当地的大使馆就已经发出警告，企图阻止这次访问。立陶宛目前正在推动将更多的奶制品和农产品打入中国市场，当地媒体担心如果中国再次报复，将影响当局的这个计划。 中国目前正在积极推动包括波罗的海国家在内的与中东欧地区的合作。双方每年都举行峰会活动。中国总理李克强曾经在2016年秋季抵达李家访问拉脱维亚。俄罗斯虽然长期禁止达赖喇嘛访问，但是包括不少官媒在内的很多俄罗斯媒体，还有一些乌克兰媒体都大量报道达赖喇嘛的这次波罗的海之行。这些报道都详细介绍达赖喇嘛的行程、新闻会、演讲和法会的内容。在俄罗斯的卡尔梅克共和国等信奉藏传佛教地区，当地的官方媒体甚至直接在自己的官网上连续两日现场直播达赖喇嘛的利加法会。在俄国外交史上，藏传佛教以及俄国境内的佛教信徒议题曾经被沙俄当作地缘政治工具，用来对付中国和涉足西藏。戈尔巴乔夫时代，苏联政府亦曾经邀请过达赖喇嘛入境访问。虽然中俄关系越来越好，但是包括莫斯科大学哲学系、俄罗斯科学院哲学所等官方学术机构，冇几耐之前曾经组织了俄罗斯学术界与达赖喇嘛的对话活动。一批俄罗斯学者在五月初访问了印度的达兰萨拉，与达赖喇嘛举行名叫《理解世界》的对话讨论会。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法尼报道。